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一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达两个钟头的通话，之后川普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领导人介绍了通话情况。这次通话目的是结束俄乌之间长达三年多的血腥战争。通话结束后，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说，他相信通话进展得非常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立即开始谈判以达成停火，更重要的是结束这场战争。川普说具体条件将由双方谈判确定，这个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谈判细节。川普还写说，当这场灾难性的血腥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希望和美国进行大规模贸易，我同意。普京在同川普通话后表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正走在正确轨道上，莫斯科准备好和乌克兰就达成未来和平协议的备忘录展开合作。他还表示，川普注意到俄罗斯对实现和平的支持，但关键问题是如何走向和平。日前，印度国防部下属智库指控中共在近期发生的印巴冲突期间，向巴基斯坦提供防空和卫星图像支援，表明中共比已知的更直接参与了冲突。据彭博社礼拜报道，位于新德里的智库联合作战研究中心主任库马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帮助巴基斯坦重组雷达和防空系统，以便更有效探测印度的军队和武器部署。他还表示，在4月22日26名游客死亡和两国爆发敌对行动之间的15日期间，中共还帮助巴基斯坦调整了对印度的卫星覆盖范围。库尔马表示，中共将这场冲突用作武器试验场。礼拜一，在中共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及印度方面的上述指控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避开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强调印巴局势紧张以来，中方一直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呼吁印巴两国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升级。礼拜一，辉达创始人兼董事长黄仁勋宣布，计划同台湾两大科技巨头台积电和鸿海科技集团以及台湾政府合作，为台湾打造首个台湾生态系统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黄仁勋在台北举办的国际电脑展开幕前的主题演讲中宣布了这个消息。黄仁勋强调，台湾是 AI 革命中心，很多最重要的供应商都位于这里。鸿海之后在新闻稿中表示，这台超级计算机将搭载辉达的 Blackwell Ultra 系统，包括即将推出的 GB300NVL72 系统。当日，黄仁勋展示了辉达对 AI、代理 AI 和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蓝图，并宣布了一系列推动 AI 基础设施发展的计划。他还宣布，辉达将在台北建设一座名为辉达星群的海外总部，以支持公司在台湾不断扩大的业务。黄仁勋明确指出，辉达不再只是科技公司，而是一家 AI 基础设施公司。近期新冠疫情在中国多地再次反弹，各地民众都注意到感冒和新冠确诊病例同步攀升。在社交平台上，很多网民晒出病毒检测结果，表示又阳了。中国经营部礼拜日报道，很多家医院了解到近期门诊的新冠患者数量有所增加，其中儿科病房中新冠引发的肺炎后验病例明显增多。中共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以来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在3月31号到5月4号的监测期内，全国哨点医院急诊流感病例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由 7.5% 升至 16.2%。 自由亚洲电台礼拜一报道，湖北武汉居民表示，近期医院发现流感病人多了很多，医院对发烧患者例行核酸检测，测试结果是阳性的患者不少人外出戴口罩，有些需要住院。武汉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接受查询时确认，近期新冠感染者有所上升，并提醒发烧人士出门避免人群聚集，务必佩戴口罩。近日，一名42岁的中国籍司机在日本岐玉县撞伤4名小学生，逃离4日后自首。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上个礼拜三下午4点左右，在日本岐玉县三乡市，一辆 SUV 冲入正在排队行走的小学生队列，撞伤4名男童。肇事者又落车看下情况，并作出道歉的举动，但没有留在现场，而是开车离开。事故发生后，肇事车辆多次左转、右转，穿行住宅区逃离现场。警方将此作为交通肇事逃逸事件展开调查。第二日，警方在距离肇事地点约2公里的一处公司宿舍停车场，发现肇事车辆并扣押，对当时坐在副座驾的另一名中国籍男子进行了询问。据共同社礼拜日报道，当日上午，居住在三乡市的中国籍工人邓洪鹏到当地警察投案自首，警方依靠过失驾驶伤害、肇事逃逸等罪将他逮捕，并持续调查他由犯案到自首这几日做了什么。该案将继续展开调查。这个礼拜二到礼拜四，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将在加拿大洛杉矶山脉的班夫举行会议。会议焦点是川普总统推动的全球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参加会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礼拜表示，贝森特将寻求被 G7 回归基本面，关注于解决 G7 和非 G7 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和非市场行为问题。目前 G7 成员国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面临美国可能在7月初将对等关税翻倍至20%或更高的风险。目前贝森特正带领团队和日本进行谈判。除了关税之外，这个礼拜举行的会议还将讨论经济安全、支持乌克兰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合作。路透社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这次会议的联合公布草案已经准备好，东道主加拿大正推动达成共识，以显示 G7 国家在多项议题上团结一致，亦在为6月举行的 G7 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礼拜一，英国首相斯基贤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宣布，英国和欧盟已就食品贸易、渔业、国防合作和边境管控4大领域达成协议。斯基贤称此协议为双赢，冯德莱恩亦称达成协议是历史性时刻，并特别强调双方将加强在司法与移民方面的合作。斯基贤表示，协议生效后，英国旅客在欧盟国家出入境时可使用电子闸口，以避免排长龙问题。英国和欧盟还将建立一项新的青年移动计划，使年轻人能够更容易在对方国家居留、学习或工作。针对渔业，双方同意延长现行安排至2038年，欧盟船只可继续进入英国水域作业。英国和欧盟还达成一项无期限的食品标准协议，目的是简化农产品贸易的通关程序，促进食品和饮品的更自由贸易。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次协议的核心之一将是一项防务和安全协议，未来可能为英国国防企业打开参与欧洲1500亿欧元重整军备计划的大门。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玫瑰园签署一项法案，禁止散布任何未经当事人同意的私密影像。 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心艺影像以保护女性和青少年。这项新除法案在国会两院顺利通过，多家科技公司、家长和青少年权益倡导者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都对此表示支持。法案规定，发布非自愿亲密相片，无论是真实的还是 AI 生成的相片，都可处以最高3年监禁和罚款。该法案还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在收到通知后的48小时内制定删除非自愿亲密相片的流程，并尽合理能力删除任何副本。联邦贸易委员会将负责执行该法律，而公司给予1年的时间来适用该法律。川普说他很荣幸正式签署删除法案。他说随着 AI 图像生成的兴起，无数女性受到心艺和其他露骨图像的骚扰，这些图像违背了他们的意愿被传播，我们将这一类行为彻底定为非法行为。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宣布，将对印度部分旅行社的业主及其他员工实施签证限制，理由是这些旅行社明知故犯，协助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基于美国驻印度使领馆收集到的信息，美国将根据移民和国籍法对部分印度旅行社相关的人员进行签证禁令制裁。声明说，我们的移民政策不单止目的是告知外国公民非法移民美国的危险，亦是追究违反我国法律的个人的责任，包括协助非法移民的人员。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采取措施，对相关旅行社的业主、经营者和高管实施签证限制，以切断外国人偷渡网络。之前，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曾经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警告，呼吁前往美国的印度公民不要逾期逗留，并强调如果逾期居留，他们将会面临被驱逐出境和永久禁止入境的处罚。礼拜一，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示，他和中共外长王毅就北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对俄罗斯存在问题的支持进行了坦率的对话。拉斯穆森表示，在与王毅的谈话中，他特别呼吁了中共停止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并希望中共利用对莫斯科的影响力结束这场战争。据法新社报道，拉斯穆森强调说，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责任。拉斯穆森这次率领一个丹麦企业代表团访问中国，是为了庆祝丹麦和中国建交75周年。根据中共官媒报道和丹麦外交部声明，双方还讨论了格陵兰岛和台湾问题。拉斯穆森呼吁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强调了避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重要性。中共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北京方面表示在格陵兰问题上完全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